我们来看第二课，创造中的家庭。为什么家庭很重要呢？在耶利米书29章有一段经文，是神借着耶利米对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跟他们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临到以色列人？这个时间的以色列人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被巴比伦所攻打，很多的人呢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大城市，当时是一个强国，就像美国一样，非常强大的国家。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想回去，不想生活在这个异教的国家，就是说大城市不太喜欢的，回农村的意思啊。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回去啊，你们被分散是因为你们犯罪，你们被分散是为了给这城带来平安，所以就吩咐他们说，要住在其间，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女儿可以嫁人生儿养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这70年神希望他们定居下来，70年至少要能有三代人，就是爷爷儿子孙子至少能有三代人。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城生活下来，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能给这城带来平安，就意味着家庭的存在能够给一个城市带来祝福，包括福音的宣讲，包括这个家庭按照福音的方式去建立，包括夫妻关系的幸福和对孩子养育方式的得当，都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做见证，就可以给这城带来平安的。我想你应该记得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的对话啊，这个城里如果有40个30个啊20个10个啊，然后只要有敬虔的人，神就不毁灭这城。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有敬虔的家庭，这个城市就能从某种程度上来享受神的平安。因此我们的家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也会发现人不断的想逃离城市，去哪里？去诗和远方然后去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追求风花雪月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其实在大城市生活才是合理的，因为大城市罪恶多，而神的百姓就可以为这城来求平安。因此你要知道，你我的家庭在一个城市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重中之重，它不仅给这个城带来和平的注入，它好像盐一样能够调和这个城市的道德。因此建立符合圣经的家庭，然后经营好福音里所建立的婚姻，然后顾念好自己的孩子，这种见证力对这个城市是持续性的。我想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要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生活在异教的巴比伦这种的悔意当中，想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神说你们不要走啊，就住下来，然后至少70年三代人敬畏我，你们的儿女会增多，你们的家庭会变得繁荣昌盛，你们会为我来做见证的。因此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家庭，所以神赋予家庭的意义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待家庭的观念我们不是采用系统神学的方式以主题的方式去看，我们采用圣经神学。 所谓圣经神学是什么？就是对圣经记载上帝作为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吸取神学的反思。在圣经神学中我们讲过，圣经的发展是渐进性的，是统一性的，就是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创造、堕落、救赎到成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从圣经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看见家庭是如何在这个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那所谓的家庭神学，就是对圣经记载神对家庭的作为进行历史分析，并吸取神学的反思。你要看起初创造那个家庭，上帝给予他的模式、那个模型、那个使命。我们再看堕落之后，这个家庭是如何的紊乱、分崩离析。我们再看到上帝在堕落的这个家庭的进程当中，又同时进行救赎来恢复家庭。在这个救赎的家庭当中，你也同样可以看到堕落的影响力是持续存在的，而且在被救赎的家庭里面依然充满了极大的罪恶。那我们家庭的盼望在哪里？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最终成就救赎工作，新天新地，那里不再取价，那里没有罪恶，那个完美的成就。因此圣经神学提供我们对家庭的思考，是让我们用整本圣经来看待家庭，而不是用一个家庭特别的现象来评判这个事情。圣经神学带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它不仅有一个宏观的架构，也有一个微观的认识。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上帝创造起初家庭的那个荣耀，也可以看到魔鬼对家庭的破坏是何等的宽、何等的深。我们同时看到圣经从来没有粉饰任何一个破碎的家庭，圣经反而把这些破碎家庭的真实像画卷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大卫，还是雅各，还是撒母耳，这些敬虔的伟人当中，他们的家庭充满了很多令我们不堪的事情。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些破碎的家庭里面，神还通过他的约在维系这个家庭。就算这个家庭破碎、分崩离析，马上成为了灰烬，快不存在了，上帝又在这个灰烬当中创造了美丽的，你可以称之为神话，让这个家庭成为传奇，让这个破碎的家庭成为奇迹，这是上帝的作为。因此圣经神学让我们看到家庭的这个全貌，起初的样子、堕落的样子、恢复的那个蓝图和最终的盼望。我们只要回到圣经里面，才能对我们的家庭不至于灰心和丧气，反而对于上帝那种作为充满了期待。因为神总是在破碎没有希望的家庭当中行奇事，创造一个人不敢想象的神的故事。如果不看圣经神学，我们就认为每个家庭都要成为模范，然后每个家庭都要成为榜样，然后每个家庭都要辉煌的不得了。但实际上你发现我们的家庭并不是辉煌的不得了，家庭有各样破碎、分崩离析，有各样的绝望，有各样的婚姻形式的破裂，我们都不忍直视，我们都认为这是没有救的。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圣经当中上帝总是能够在没有希望的家庭当中开始一段传奇，而这个作为的彰显只能显明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仅透过那个约告诉那个人爱这个人，也爱他的家庭，使用这个家来成就他那个约的计划。因此没有圣经神学的眼光，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破碎家庭的盼望在哪里。只有圣经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和脉络，才能使我们更加深远地看到 再破碎的家庭都蒙到上帝的祝福。破碎的家庭是可以被重建的，因为圣经它有一个家庭的模式和家庭恢复的一个救恩的法则。当然其他圣经也很重要，但是没有圣经圣经更有活力。然后我们会和历史对话，会和历史中人物对话，会和神的话语好像有那种身临其境的交流一样。它不是在真空当中对话，而是在话语中和上帝进行一种交流，相互的对应。那我们今天把关注点要放在神对家庭的创造。神起初对家庭的设立是所有家庭的那个模板。如果不回到创造的起初，我们对家庭是有极大的误解的。我们不得不说，生活在任何一个有教会背景的一个时代中，都有可能对家庭有一种偏执的看法，或者把家庭视为一种羁绊。有人认为家庭与神的工作相比的话，它是有轻重的，但是并不是。创世纪给我们提供了依据，提供了素材，在一章和第二章那里记载到上帝创造了家庭，也记载了家庭的起源。如果你想说我想了解家庭从哪里开始，家庭是怎样的，我想知道婚姻是怎样的，婚姻应当如何的建立，必须要回到创世纪一章和二章，因为那里告诉我们婚姻和家庭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上帝要透过创造的家庭来实现他对这个世界终极的目的。那我想问各位，你知道上帝对这个世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吗？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把这个话题留到最后的结尾。上帝要透过这个家庭使这个世界充满他的形象，让遍地拥有他形象的印记，是透过这个家庭完成的，不是透过一个人，是透过那个家庭。甚至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透过一个家庭来完成的。我们把家庭的价值是不看重的。我上次提过，我们身为中国人最看重家庭，但是有的时候那种看重是扭曲的爱，是扭曲的期待，而不是对一个家庭合理的看法。一章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进行一个创造的工作。这个世界是一个无的状态，除了上帝一切都是无的状态。那么上帝透过一到六日进行创造，最大的关注点是在二十六节，神按他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而且神还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讲什么？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目的，让他们治理全地。这个治理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发掘、开发，一方面是保护保护神的受造界不被恶者破坏。你说神没有创造恶者，但是至少从三章来看，魔鬼堕落在人类之前魔鬼是圣洁天使堕落的结果，被审判成了魔鬼，他们是恶者。所以说你们要发掘这个世界透过各样的学科受造物来展现我的荣耀，然后还要保护这个世界不被破坏，因为恶者魔鬼会想办法破坏神这个计划的。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又重述了男人和女人的目的，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修理和看守，又跟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山上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用土所造的野地里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便叫一切活物，这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又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睡了，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他缝合起来。耶和华便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你读到第一章和第二章，你会用时间的顺序来看待，其实不能用时间顺序来看待。第二章只不过是把第一章造人的部分拿出来进行放大细致的描写，来告诉我们上帝如何造的男人，如何造的女人，让在以甸园做什么。还有一段场景在一章隐藏，就是没有把它讲出来。第二章需要把这个场景进行拿出来放大，它不是一个微观的，它不是一个隐藏的，是一个大的画面，所以第二章就展现给我们。那个男人见到那个女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一章和二章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万有，神创造了家庭，神创造了婚姻，家庭是上帝的创造物，家庭是上帝创造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或者是人类后续的发明，不是。家庭的起始，婚姻的起始，源于上帝创造和智慧的作为，一切都彰显他的智慧。我们如果不回到圣经当中，会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和家庭。因此一章一节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依据，告诉我们在万有之前神先存在了，那个被称之为永恒，神从永远到永远，无论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还是提摩太前书一章，都告诉我们神是永恒者。世界没有被造之前，万有没有生出，它已经存在，还告诉这个世界不仅有神，还有一切所有之物，这些说的我和他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联的。所以启蒙运动之后，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就把世界和上帝进行分开，分开之后就有了我们所讲的这个自然神学。上帝创造之后就不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和上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各运行各的。后来就有了自然主义，然后就把上帝完全赶出去，这个世界之外之内全都没有上帝。可是创造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创造万物，万物和他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乎他。因此我们就看到上帝之外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当然也包括了婚姻，包括了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在于上帝。这是我们的起点，理解万事万物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我们是无法洞悉这个事物的本质的。可是我们今天不太习惯用圣经来思考我们的家庭和婚姻，我们认为以前有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对吧？你知道这个理论不是源于圣经的，是进化论的，都接受了，对吧？我们就认为婚姻是进化的结果，家庭现在一夫一妻 AI 一生一世，那是人类智慧的进化发展的结果。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是上帝创造的结果，上帝起初就如此设立，我们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认为整个人类特别是每个民族都经历自己的发展，而且这乃是出于必然，他认为一切都在演化嘛。那人从动物演化，所有的婚姻家庭一切一切都是被演化的，连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都是演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为什么长颈鹿脖子那么长，原来很短呢，很短 啊，为什么会长呢？因为树枯干的时候，先枯干下面，上面是绿的，这个符合那个树枯干的过程吗？树枯干的时候是先枯干什么呢？枯干上面，后枯干下面。进化论认为脖子长是拉长的，按这个理论的话，人嫌脖子短，好的方法不要趴着吃饭，应该把食物吊起来啊，吊起来吃的话，脖子就能变长嘛，啊，所以进化论它无孔不入，它对每一个领域都有解释，连婚姻家庭都有解释。我们好多都接触了进化论的理论，认为婚姻和家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应该讲什么呢？现在人失去了那个原来婚姻和家庭的文明，是堕落之后人才有如此糟糕的婚姻的现状和家庭的分崩和离析的。进化论这么认为，他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演化来的，这些动物呢可能不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地方，后来这些动物呢通过演化之后，人成了半动物，人半动物的时候呢，就和动物有了一定的距离，或者有的时候也没有距离，这不太明确。这些半人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婚姻，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每一个男人属于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女人属于每一个男人，所以那就是一个滥交，一个淫乱的状态。后来人就慢慢有了这个部落啊，叫游牧的生活，最原始游牧的生活。那这个进化多少年？按他们讲，那就上亿年啊。经过演化，有了这种部落就有益于聚集或者保护。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部落，也可以在那个部落，所以部落可以让他们个人得到保护，也可以让这个集体变得更强大。但是这个部落里面也有问题。他们在性的看法上仍然是放纵的，而且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征战，征战的责任是谁？是男人，所以男人经常出去征战。以前的按他们讲，男人的爱好是什么呀？打架啊，就是打架，把那个部落打败之后，把他们的所谓的牛羊牲畜带回来，女人孩子带回来，归为己有。哇，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一旦男人们去征战，有的回来，有的回不来，有的在别地方再成为一个部落，所以他没有一个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啊。那后面怎么发展？那在这个部落里面，女人就居首位，那女人比男人时间更多，有的男人会在征战当中激战里面会死去，有的男人常年征战不顾家，那母亲就成了这个家最重要的角色，母亲和孩子的距离更近，而且孩子不能离开母亲，那离开母亲可能会死掉，所以这个母亲又担负这个抚养孩子的责任。慢慢的这个母亲成为什么？成为发展我们说的母系社会，叫母犬制啊，就是母犬制。因为男人打仗会死掉，而且女人要顾这个家，然后要养育孩子，女人的权力影响力很大，所以被称为女人最理想的时期。可是后来的女人就不再享有这个权利，她们的统治终究会走向一个终了。不过当时的女人并不是只有一个男人，可能有很多男人，因为是部落嘛，没有那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可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男人，就一妻多夫的现象啊。可能这个男人找她，那个男人找她，然后就过了这种比较混乱的生活。这个游牧的生活过渡到一种定居的生活，那狩猎和捕鱼这种原始状态过渡到一个农耕的畜牧的状态，这个时间男人就不是打仗为主要的那个追求了，那男人和家庭的这个联系就更加亲密，他们渐渐的和女人的待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多，他们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就共同组建一个亲密的生活关系，就从母犬制过渡到父犬制，男人成了统治者。而这个男人拥有特权的时候，就开始花肠子，就是他有了这个权力，有了这个权威的时候，妻子、孩子、奴隶、房产、牲畜都是他的， 他可以随意处置，可以支配妻子可以再娶，就有了一夫多妻啊，最早从一妻多夫到一夫多妻啊，他们就过这种生活，我们就讲的叫父系社会，或者说叫父权制。但是越经过发展发现，男人有时候没那个能力，一个人养不了那么多的妻子怎么办呢？人类通过经济的思考之后发现，一个男人养一个正好，因为他养一个妻子才能养得好，才能过得更幸福。慢慢的，这种理论就被确立下来，并且提升到法律层面。因此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种的问题是进化论所带来的。我们也认为，现在很多自由主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啊，原来是非常落后的。他们经历过了那个野蛮的时期，经历了游牧，经历了定居，然后他们有了稳定的现在婚姻的结构，一男一女，然后一夫一妻，无论是家庭结构、人口分配、经济的分配上，都是最合理的啊。他人拍着脑袋称赞自己太聪明了啊，这简直是创造的杰作。但是他们忽略一个事实，他们忘记了创造那个根源，他们不知道创造的起初的那个模板，他们也不接受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他们把这种家庭的现状归给谁呀？归给他们自己，是人类摸索探索的结晶，而不认为是上帝创造那个结果。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个事情，因为上帝创造，神就带来了我们所看到的家庭和婚姻那个最美好的模式。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去了解一个事物所有的特性，却不能告诉这个事物的背后是有一位造物主的，那这个事物如果跟上帝没有关系，那这个人所做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一个艺术家他可能会欣赏日落，他对日落非常惊叹，他看到日落颜色、色调、光线和这个阴影，然后他看到之后惊喜的不得了，他也愿意把一个知识教导别人啊，这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把人的眼光引向那位创造太阳、管理太阳、维系太阳的上帝那里，他所做的一切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这个人再能够讲解日落的美景，他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啊，日落到底从何而来。因此我们就看到，婚姻和家庭在多数解读之下是没有上帝的啊，就是一个进化和演化的过程。不过你会看到这个进化的过程啊，又在进化啊，从一夫一妻又进行了同性婚姻或者变性婚姻啊，它好像还在变。那是不是再过一两百年后，我们会认为同性婚姻才是最好的呢？当然普遍都共识一夫一妻是最完美的，但是这个最完美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上帝创造所带出来的。所以人有的时候就非常的愚昧，没有办法去了解家庭啊，那个创造者所带给我们如此一个精彩的设计。因此加尔文在教义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智慧从哪里而来？智慧从认识上帝和认识我们自己而来。如果不认识上帝是创造者，不认识自己是被造物，人就不可能拥有智慧。那么上帝创造的家庭的模式是怎样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里很明确用了形象和样式。上帝创造人与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形象到底指什么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它的意义非常深远。不过形象就意味着被造的人拥有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上帝赋予的。神给了形象和样式，他就拥有价值啊。但是 启蒙运动之后的人，这个人文主义认为啊，人的价值在乎自我的完善，在乎自我的教育，自我的提升。圣经不是，人的价值在乎什么？在乎上帝赋予人形象和样式，是外在的。如果人没有上帝形象和样式，那么人和其他受造物就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是和万物不同的地方。因此人与万物最大的不同，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是最大的不同。那么他们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代表上帝在世界上进行治理，包含了开发、发现和保护这个世界。所以人活在这个世上是有目的、有使命的，就要成为创造的管家和看护者。我们永远都不是地上的主人，我们是一个管家而已。既然是管家，我们就没有自主权，我们只是代理的权利。这个代理的权利，它是有限、受到限制的，受到限制的。那我们在二章又看到，拥有上帝形象的男女，他们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婚姻的关系。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她为女人。”而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双方的婚姻是由上帝亲自所做成的，因此婚姻也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创造。因为神先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然后给他们举办了这一场特别的婚礼。虽然他们都有上帝的形象，不过他们也有不同的之处，比如生理结构，比如他们的次序是不一样，他们受到的时间也是不一样。上帝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上帝造女人之前就已经造了男人，把男人安置在他所造的那个园子里面。因此在二章七节我们就看到，上帝造了男人给了他生命，然后呢又把男人放在伊甸园委托他工作和看守。那个时间夏娃还没有在伊甸园。那在十五节的时候，神告诉亚当不要吃善恶树的果子，是在亚当之前。到了十七节，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就显明亚当是有一个治理权和统治权的。那么同时女人被造的时候，亚当也给女人起了名字，称她为女人。因此可以看到这种创造的秩序，先有男人后有女人。而且无论是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女人的名字还有夏娃的名字都源自于亚当。而在二章的结尾可以看到，夏娃被描述为亚当的助手，他是一个相配的助手。什么叫相配？因为他们都有神的形象，而他们都有人所具有的特质，这是一个助手，适合帮助男人的助手。这又表明上帝设计男人和女人的这个结构当中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不同之处，有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角色。就是亚当首先被造，然后是夏娃，在实际上有次序，男人优先于女人。而女人的被造不仅在男人之后，也是由男人而生，男人从上帝和土地那里取得材料，而女人是从男人那里取得了材料。上帝就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可以看到，女人被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也不是独立于男人之外，也不是为男人做他的附属品，都不是的。今天我们讲究女人要做女强人，要拥有自己的生活，要各样的经济独立。但是您告诉我，女人不是独立于男人之外，女人反而是一个助手。女人她不是领袖，她也不是那个首脑，因为她是从男人而出，她是由男人的血和肉而形成的。基于这个现实，男人是没有任何的骄傲的，因为他得到这个爱慕的女人与他努力无关， 是上帝使他沉睡，在他身体取了肋骨，造了这个女人。那你知道亚当有多少条多少根肋骨吗？如果你说不对称，最新的研究告诉你，肋骨是可以再生的，肋骨可以再生啊，肋骨可以再生啊，啊，日本最近的世博会，心脏都可以再生技术，啊，用那个他那个细胞再生技术。你要说亚当肯定有一根多，或者有根少的，你怎么知道呢？啊，科学研究告诉肋骨可以再生，啊，是不是取了一根那一根又长出来，也有可能性，对吧？啊，所以这个没有必要花时间去猜测它，只是说武断的去解释这个肋骨的问题，多少根是没有用的，啊，这极为错谬的一种解释。我们就看到女人出于男人，女人就不应该独立于男人，也不应该自满自足，她应该是一个帮助者。因此，女人是一个礼物，上帝把这个礼物赐给男人，能更好的去帮助这个男人，而且男人也用了最热烈的方式迎接这个女人，说你是我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而这种次序在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都提到了这种次序。因此神就给我们提供这个模板，有了家庭里面有一男一女，他们组建婚姻，他们有头，他们有帮助者。保罗告诉我们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为亚当娶妻是上帝的主意，所以丁克是不理想的啊。丁克这正的一个倾向肯定会为他们的选择来付出代价的。婚姻是上帝的主意，他想到这一点，设计这一点，他也创造了他，我们在第一章完全可以读到的。除了特别的护照有独身之外，其实丁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和决定。因此可以看到，婚姻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社会某种因素所做成的，它也不是为了延续人的血脉进化那种理解。无论是耶稣在福音书还是保罗在他书信里面，都重述了创世纪第二章关于婚姻的那一个叙述。上帝设立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然后他们担负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然后充满全地，征服全地，治理全地，这是他们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当这个男人身为一个个体，他没有能力来实践这个呼召的，他需要一个帮助者，就是一个女人。你看到今天很多男人生存都是问题，知道吗？就是他如果他妻子不在家，他生存就是个问题啊。虽然饿不死吧，能活着，但生存是个问题，知道吗？啊，所以男人不能什么都不会。有一天，万一你的配偶比你先去天堂，你怎么办？难道给你烙个大饼套到脖子上，最后发现饿死了啊？为什么只吃了嘴前面，后面没有吃啊？所以男人一定得有活下来的能力啊，要不然没有活下来的能力，要活下来的资本哈，就是你能够天天点外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男人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的，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上帝知道他的有限，因此他是一个帮助者，他不是一个寻乐的工具，他应该和这个男人一样站在一起支持他。他是从肋旁而出嘛，他应该支持这个男人来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虽然他们都有神的形象，身体结构和心理素质完全不同，但是呼召一样，使命一样，角色是一样的。因此男人和女人需要在这种搭配的合理之下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让全地都伏在他们的脚下。这是上帝给起初那个家庭那个婚姻的 使命。上帝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开发这个被造界，能够向人述说上帝的创造智慧。上帝希望他们能够保护这个受造界不被那个恶者魔鬼所破坏。所以他们虽然时间有先后，生理的结构不一样，心理不一样，角色却是一样的，呼召却是一样的，目标却是一样的。因此他们不能够去贬低或者去藐视，因为他们在这个神圣使命上领受这个使命，要共同用他们的能力、角色、智慧，用他们的角色去完成这个项工作。神也祝福说能够生养众多，所以生孩子是一种祝福啊。不生孩子呢，我不能说是一种咒诅，但的确是一种罪所带来的问题。不想生孩子也是种问题，但是生了很多就可以计划生育哈，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国家政策计划生，就是你应该计划着生孩子哈，你可以买一个两座车，你说，这个只能坐两个人，我和我丈夫，所以限制我们生育能力了，也可以找个借口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生养众多是一种祝福。生下的男人和女人拥有神的形象，他们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结为夫妻，组建家庭，更有成效的来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是接受这样的婚姻观和家庭观的，因此家庭来到这个地上就履行神的使命，就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男人女人做什么角色？是管家，我们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男人是家里的头，女人是帮助者，一起完成主的使命啊！这个是上帝给予家庭这个美好的使命，美好的意愿。到底怎么去发掘？到底怎么去开发？到底怎么去守护？我们留到以后的课题里面。那么神创造这个家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说有一句很生硬的话，神创造一切受造之物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神创造家庭同样也是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新旧约反复提到的。在以赛亚书43:7那里告诉我们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为什么创造我们？简单，为他荣耀；复杂，也是为他荣耀。简单，这是最直接的目的；复杂，人理解不了。神就是为他的荣耀来创造万有。在启示录4:11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啊，这又意味着。上帝创造在我们身上找不到原因，他是根据他的旨意的计划进行创造的，一切的主因都在乎他。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一切存在都从上帝而来，又依赖他而存在，还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在罗马书1:1，保罗也教导这一点。保罗告诉我们罪的普遍性，人惹怒上帝的愤怒，上帝向这个世界展现他的荣耀，透过什么？透过天地，透过宇宙万物，透过浩瀚的宇宙和微小的基因和细胞来彰显他的荣耀。人能够洞悉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人压制这一个真理。保罗解释告诉我们说，所造之物可以清晰的、明见的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看到的、通过听到的、通过吃到的、用到的都可以知道，都是上帝所设计的，要展现他的荣耀。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上帝的舞台，上帝是主角，他永远是那个一号，他要把他的荣耀展现给这个世界，但是呢，人压制这个真理。保罗说， 你们在惹怒上帝的愤怒，是不谦不义的人。因此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舞台，他要把上帝的荣美展现给我们，他的智慧良善展现给我们。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看到美好的收获之后，我们会很惊讶，我们的信的人会说都是上帝的创造，实际上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一句话可以总结一下嘛，但是我们足以知道创造界是清晰明见的，只不过是堕落的罪人没有办法在这个受造界里面看见上帝的美好，但是上帝的这个知识人是不可以被抹除的。加尔文就讲论到，创造是上帝荣耀的舞台，上帝荣耀的舞台就是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那加尔文就认为啊，他说整个宇宙的结构都在彰显上帝的美善，这个宇宙每一天都在向我们宣讲，只要我们睁开眼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宇宙一切的美善。加尔文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认为我认识不了上帝，不是的，整个的宇宙从大到小啊，加尔文就论到宇宙的结构，加尔文他还论到人的灵魂之美，引用哲学家的观点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上帝荣耀的记号。你不能说哎，我看不见神的荣耀啊，不可能的。就算一个瞎眼的人，他也能够透过触摸可以感受这个世界的惊奇所在。神学家爱德华兹在他一本书当中叫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他就写到，新旧约给我们一个前后一致的图像，上帝创造世界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人类幸福，而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啊，这句话致命性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追求幸福的人来讲是致命性的。但是爱德华兹通过一些论证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虽然也关心人的幸福，但是我们的幸福是要服务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这一点是永远不能够忘记的。所以上帝他本来是荣耀，他值得荣耀，他值得我们去展现或者传扬他的荣耀。我在儿童版的小李问答那里会告诉我们说，谁造了你？上帝造了你。上帝还创造了什么？上帝还创造万物。上帝为何在万物中造了你？那里说为了他的荣耀。我们需要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李问答，如果万物是为他的荣耀所创造，婚姻和家庭也同样是为他的荣耀而创造的。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你没有办法来感受到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这个使命搭配里面所彰显上帝智慧的那种结晶，你看不见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洞悉思考家庭是为了荣耀上帝，其实他的家庭的追求和方向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说，上帝创造家庭创造婚姻是为了让这个家庭成为他在世界上荣耀他自己的一部分。我想各位很多的人结婚了，你在结婚的这种的设计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智慧的设计？虽然也会看对方不顺眼，也会对和对方争吵，但你有没有看到这种设计的合理性，这种设计的完美性，让男人和女人在一个家里共同担负这个家庭的责任，生养儿女，来过信仰生活，担负这个家庭更宏大的一个使命，就是治理这地。你有没有感慨过？你感慨过之后，你并不会说我选的太对了，你应该说是上帝设计的是如此的精妙， 就让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帮助者，可以让这个婚姻能够有序的进行。当然，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创造的模式进行的话，你体会不到上帝创造的智慧。如果这个女人总是想出头，总是不顺服的话，其实她不仅仅害了自己的婚姻，她还害了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另一种婚姻的模式，其实对整个家庭、对后代是摧毁性的。我想你应该见过那个欺压自己女人的男人，同时你也见过那个女人来奴役自己丈夫的这种现象，他们不可能幸福的，他们的后代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他们总是看到他父母带给他的婚姻观，而这样的婚姻观你没有办法看见上帝荣耀的彰显，你只有踏踏实实的甘心乐意遵行上帝的话语，你做头，你妻子做帮助者，这个家里在神的旨意之下进行建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上帝起初的创造和设计是多么的充满智慧，你把荣耀归给他的。因此婚姻和家庭是上帝的创造之物，是上帝荣耀的所在和彰显，这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却执行了伟大的工作，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因此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我们不需要探索，我们不需要去开发新的家庭观和婚姻观，我们只需要回到过去，我们可以是保守主义，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那个起初家庭的设计是什么样子，就是男人做头，然后保护他的女人，那个女人要做帮助者，支持他的男人，然后共同担负这个使命，这个家就可以兴旺，就可以完成的赋予他的使命。如果这个家庭不是如此的话，不仅不能建立这个家庭，更无法参与上帝的使命，这是非常糟糕的。不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家庭都是用这个模式去建立的，但是只有按这种模式去建立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人才能知道上帝创造这个家庭是有美的地方，这个美的地方我们需要看见，需要经历，需要去体会。好，感谢主，我们到这里。那我想回家你应该能告诉你孩子啊，所谓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然后到了婚姻的稳定啊，家庭的婚姻绝对不，家庭的婚姻绝对不是这个现代文明社会推进的结果啊。好，我们到这里祷告，我们结束。